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31章。这一章圣经也是有关上帝向摩西颁布律法第二个阶段，也在这一章告一段落。那我们现在先简单把神把以色列人带领到西南的旷野，给他们颁布律法的这一大段，再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与总结。从他们到了西南的旷野，也就是从19章开始，一直到24章的第8节，这是上帝向摩西颁布了律法，与以色列人立了西南之约。在这一个约书当中所包括的内容有3个方面。第一，也就是20章1到17节，神把十诫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宣讲。第二，紧接着就是20章的22节一直到23章，也就是神首先对以色列人讲了应当怎样生活，也就是在那个时代在西南的旷野，10条诫命的后6条，如何使他们首先照着这6条诫命开始过爱人如己的生活，先给予他们这一方面的指导原则。第三，也就是在23章的14到19节，指示他们应当1年3次向耶和华守节，也就是制定了3个宗教节日。紧跟着还有一点，就是23章的20节到33节最后一段是将来要征服迦南地的命令，告诉他们最终是要让他们回到应许之地，住在那里来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如果简略的来讲，也就是19章到24章这一段是上帝第一次直接向摩西宣讲了10诫以及后6条诫命所给予他们的生活指导原则。但是从24章的12节开始，一直到咱们今天所读的经文31章，乃是上帝第二次吩咐摩西上山，把这10诫，也就是在20章所宣读的那10诫，写在石板上交给摩西，并且在这第二次向摩西颁布律法，除了把10诫板给摩西之外，同时也指示他如何建造会幕，以及会幕中的各种物件，以及如何制作大祭司以及祭司的圣服，还有设立祭司，以及献赎罪祭、燔祭等等，就有了这样的一些的指示。但是在我们把第一次神向摩西宣讲的律法与第二次所宣讲的律法加以对比，那你就会发现他所赐给以色列人的根本大法就是10诫，而这10诫乃是一个生活的纲要。那具体的细节分为2大类，就是前4条诫命的礼仪律和后6条诫命的民事律。但在第一次19章到24章的所宣讲的律法，也就是约书当中，是把后6条诫命的民事律的生活原则指导了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但这第二次在山上所指示他的，乃是着重于前4条诫命有关礼仪律的指示。所以在这第二部分当中就强调了要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来建造会幕、献祭等等。这就说明这第二次在山上除了把10条诫命写在石板上交给摩西之外，重点是启示了礼仪律方面的指导原则。关于这一个礼仪律，也就是10条诫命的前4条，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这4条诫命的时候，他所着重的就是有关敬拜方面的事。如果我们在运用10诫的时候，不是把它与心里的那一个道德法联系起来，而是把它与现实生活中如何去实践运用这10条诫命，那么前4条诫命第一条就是指向了我们所敬拜的对象，第二条就是指向了敬拜的方式， 第三条诫命所指向的乃是敬拜的态度，第四条诫命所指向的就是敬拜的时间。但这一些都是要透过礼仪律这一个外在的形式把那内在的显明出来。可是第四条诫命呢，是有关安息日的诫命，那也就是咱们今天所读的31章最后这一段12节到17节就论到了安息日。所以31章把第四条诫命所涉及到的安息日就放到了31章最后来讲，先把与前三条诫命有关的敬拜的原则在这几章圣经当中交代清楚之后，才讲有关安息日的事。那么在神对摩西第二次颁布律法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在这最后一章就主要讲了两个方面。31章的1节到11节，因为神已经把会幕中的各种物件、祭司以及祭司的圣服交代清楚之后，那31章的1到11节就拣选工匠，让他们去照着所指示摩西的去把这些东西做出来。所以在31章的1节到4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忽尔的孙子无力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这里所说的犹大支派中忽尔，这一个忽尔前面咱们就提过，应该就是第17章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亚伦、忽尔在山上祷告，所以那一个帮助摩西在山上祷告的那个忽尔，应该就是这里所说的忽尔，他是犹大支派的忽尔。但是现在圣灵充满他，有这样的恩赐，想出巧工，乃是那一位忽尔的孙子无力的儿子比撒列，神特别的给他这样属灵的恩赐，让他来制造会幕中的各种的物件。第六节又提到一位说，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是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到了第11节最后说，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看得出，当上帝指示摩西会幕中的物件、祭司、圣服等等，把这一切都吩咐完之后，神也为他拣选了工匠，使他们被圣灵充满，去照着神所吩咐他们的去制作。既然这一切统统都是预表基督的，这些都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那么实体是怎样的呢？在希伯来书9章11节12节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就是整个的会幕所有的一切所预表的那实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我们从整个的会幕中应当看到基督及其救赎。接下来31章的12节到17节就是论到安息日。既然前四条诫命都是有关礼仪律的，那么当如何把前三条诫命实践在他们的敬拜中，这事讲完之后，紧接着就论到了第四条诫命，就是有关安息日的事。在论到这条诫命的时候，我们在31章里12节到17节这一段圣经就越发使我们知道安息日的神圣性。一是我们应该知道安息日是属于礼仪律，第二我们既知道在礼仪律当中所有的事情没有小事，都是严格的照着神所吩咐的来制作的，那么安息日也和其他三条诫命一样的神圣，因为它是疏忽礼仪律的。 所以在这条诫命当中，也就是13到17节，神说得很清楚，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6日要做工，但第7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7日便安息舒畅，意思就是第7日便停工休息。看到了安息日的神圣性。不过我们既知道在这里所讲的安息日乃是属于礼仪律，既然是礼仪律，它就是个影子。如果它是一个影子，那我们必须就得知道实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安息日的实体就是基督。正如马太福音12章7到8节所说的，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马太福音12章7到8节是不是就把咱们这几天所看到的这几章圣经，也就是有关礼仪律的这几章圣经，以及31章所提到的安息日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原来上帝是借着礼仪律让人从礼仪律当中，借着祭司献祭会幕中的礼拜，使让人越来越像基督，具有怜悯的心肠，越来越像基督，追求那公义圣洁的生活。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最后你不能够把安息日变成主。就像犹太人，他们守这一个日子，可是他们忘了主，他们为守律法而守安息日，那这样安息日就成了他们的恶，成了他们的重担。他们所服侍的已经不是在服侍耶和华，而是在服侍安息日。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不论遵守哪一条诫命，都应当是为爱上帝而遵守这诫命。因为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乃是律法的主。就相当于你结婚之后，你所爱的那个婚戒，应当是为爱新郎而爱婚戒。假如果不是为爱新郎而爱婚戒，那么你爱婚戒就等于是贪心。你应该知道谁是这婚戒的主。最重要的，当你爱这个婚戒的时候，那是更爱这婚戒的主人。所以安息日所指向的那一个实体就是基督。所以希伯来书4章9到10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样看来，比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那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这一个礼仪律所预表的那个实体。可是我们今天因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归入到了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乃是过着信靠基督的生活。我们不论做什么，都是把我们交给主，是我们可以靠着主基督来做的。因此凡是在基督里的人，他不论做什么，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意思就是不是靠自己，乃是让主来用我们去做他自己的工作。那这就是安息日所预表所指向的，在基督里所成就的。但是在旧约当中，乃是借着守安息日将这一个意义表明出来。所以既然安息日是礼仪律，它就是一个影子，乃是预表将来的事。既然实体来到，那影子也就废去了。所以就这一个意义来讲，安息日在基督来到之后，它和其他的礼仪律一并废除。我们今天所过的主日，并不是旧约中礼仪律的安息日，也不是取代了旧约中礼仪律的安息日，乃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救赎了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一天来敬拜上帝， 来感恩上帝。而安息日所预表的意义已经结束，我们所过的不是安息日，乃是七日的第一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就是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大功，而在七日的第一日敬拜上帝。最后我们再来看31章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那么这一节经文就越发让我们坚定地相信，这十诫既然上帝把它写在石头上，就表明了十诫的恒久性、永久性，它具有对历史历代的圣徒都有的功效。但是照着十诫而有的礼仪律和民事律，那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应用原则。既然上帝是用指头把这十句话写在石板上的，那我们就要想一想，上帝如何用指头写呢？因为神是个灵，他不像我们人一样真的有手指。当圣经在这里说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那意思就是指着乃是以他自己圣灵的大能所写上的。那这也有预表性意义，表明上帝在西乃山上是借着圣灵的大能把十诫写在石板上，那就是预表着将来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在他的百姓的心里所成就的那属灵的奥秘之事。正如哥林多后书3章3节所说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那意思就是，所有被圣灵重生得救的这些神的儿女，都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了一件奇妙的救赎之功。他在西乃山是把律法写在了石板上，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在亚当里堕落的罪人，我们的心就像石头一样硬，上帝把律法写在石板上，意思就是指着我们看到了律法，读懂了律法，却是硬着景象不肯悔改，天天犯罪，不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过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生活。知道圣灵重生我们，除去我们的实心，给我们换上肉心，不是把律法写在我们刚硬如石头的心上，乃是把律法写在我们被圣灵重生的那肉心上。这样神的律法就与我们的生命完全的合一，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的人，使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从心底里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开始过尽心尽意尽力尽性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生活。这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所成就的救赎之功。所以他先把律法写在石板上，好让我们期盼着能够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样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我们透过这些字句可以了解经义，就如同哥林多后书3章6节所说的，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愿神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经义，活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律法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借着你所赐的律法更让我们看到那赐律法的主，让我们在爱慕你律法的同时，更让我们爱慕那赐下律法颁布律法的主，更让我们爱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一生为我们完完全全遵行律法的主，也是我们在律法面前看到我们完全的无能为力。如果照着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你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如今你叫我们能够这样感恩的活着，因为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那完全的义，因为他完完全全的遵行了律法，为我们赢得了义，使我们这一些完全败坏的罪人竟然可以披戴基督的义，好让我们能够在这末后的日子，在今世活着的年日当中为主所用，成为主的见证。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32章、33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